第二天动身，他们乘的是午后那一班火车，在车上吃了晚饭。到了上海，世钧送他舅舅回家去，在舅舅家里坐了一会儿，他舅舅说，这样晚了还不就住在这儿了，这大冷天可别碰见剥猪萝的，一到年底这种事情特别多。世钧笑着说他不怕，依旧告辞出来，叫了部黄包车，连人带箱子拖到淑慧家里。他们已经睡了，淑慧的母亲又披衣起来替他安排床铺，又问他晚饭吃过没有。世钧笑道，早吃过了，刚才在我舅舅家里又吃了面。淑慧这一天刚巧也在家里，因为是星期六，两人连床夜话，又像是从前学生时代的宿舍生活了。世钧道，我告诉你一个笑话，那天我送你们上火车回到家里，一鹏来了，告诉我说翠芝和他解除婚约了。淑慧震了一震，道，哦，为什么？世钧道，就是不知道呀，这没有什么可笑的，可笑的在后头。他把这桩事情的经过约略说了一遍，说那天晚上在他家里吃饭，饭后一鹏送翠芝回去，他就把戒指还了他，也没说是为什么理由。后来一鹏去问文贤，因为文贤是翠芝的好朋友。淑慧怔怔地听着，同时就回想到清凉山上的一幕。那一天他和翠芝带着一种冒险的心情到庙里去发掘和尚的秘密，走了许多冤枉路之后，也就放弃了原来的目标，看见山就稚气地说，爬到山顶上去吧。天色苍苍的，风很紧，爬到山顶上，他们坐在那里谈了半天，说的都是些不相干的话，但是大家心里或者都有这样一个感想，想不到今日之下还能够见这样一面，所以都舍不得说走，一直到天快黑了才下山去。那一段路很不好走，上来了简直没法下去，后来还是他拉了他一把才下去的。本来可以顺手就吻他一下，也确实的想这样做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他已经觉得太对不起他了。那天他的态度却是可以问心无愧的，可真没想到他马上回去就和一鹏毁约了，好像他忽然之间一刻也不能忍耐了。他正想得发了呆，忽然听见世钧在那里带笑说，聪明起来比谁都聪明。淑慧便问道，说谁？世钧道，还有谁？一鹏呀。淑慧道，一鹏比谁都聪明？世钧笑道，这并不是我说的，是文贤说的。怎么，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见，睡着啦？淑慧道，不，我是在那儿想，翠芝真奇怪，你想她到底是为什么？世钧道，谁知道呢，反正他们那种小姐脾气也真难伺候。淑慧不语，他在黑暗中擦亮一根洋火，点上香烟抽着。世钧道，也给我一支。淑慧把一盒香烟一盒洋火扔了过来。世钧道，我今天太累了，简直睡不着。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，到了后半夜，月光蒙蒙地照着瓦上霜，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，就有喔喔的鸡啼声，鸡还当是天亮了。许多人家都养着一只鸡预备过年， 鸡声刺激，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，而像一个村落。睡在床上听着，有一种荒寒之感。世君这天晚上思潮起伏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熟的。一觉醒来，看看舒慧还睡得很沉，褥单上落了许多香烟灰。世君也没去唤醒他，心里想，昨天已经搅扰了他，害得他也没睡好。世君起来了，便和舒慧的父母一桌吃早饭，还有舒慧的妹妹。世君问他考学校考取了没有，他母亲笑道，考中了，你这先生真不错。世君吃完饭去看看，舒慧还没有动静，他便和许太太说了一声，他一早便出门去，到曼珍家里去了。到了顾家，照例是那房客的老妈子开门放他进去。楼上静悄悄的，顾老太太一个人在前楼吃粥。老太太看见他便笑道，哟，今天这样早呀，几时到上海来的？自从曼桢到南京去了一趟，他祖母和母亲便认为他们的婚事已经成了定局了，而且有戒指为证，因此老太太看见他也特别亲热些。他向隔壁房间喊道，曼桢，快起来吧，你猜谁来了？世君笑道，还没起来呀。曼桢接口道，人家起了一个礼拜的早，今天礼拜天，还不应该多睡一会儿？世君笑道，舒慧也跟你一样懒，我出来的时候她还没升帐呢。曼桢笑道，是呀，她也跟我一样的，我们全是职工，像你们做老板的当然不同啦。世君笑道，你是在那儿骂人了？曼桢在那边房里痴痴地笑着，老太太笑道，快起来吧，这样隔着间屋子嚷嚷多费劲呀。老太太吃完了早饭，桌上还有几个吃过的空饭碗，她一并收拾收拾叠在一起，向世君笑道，说你早，我们家几个孩子比你还早，已经出去了，看打球去了。世君道，伯母呢？老太太道，在曼桢的子子家里，他子子这两天又闹不舒服，把他妈接去了，昨晚上就在那边没回来。一提起曼桢的子子，便触动了世君的心事，他脸上立刻罩上一层阴霾。老太太把碗筷拿到楼下去洗刷，曼桢在里屋一面穿衣服，一面和世君说着话，问他家里这两天怎么样，他侄儿的病好了没有。世君勉强做出轻快的口吻和他对答着，又把一鹏和翠芝解约的事情也告诉了他。曼桢听了道，倒真是想不到，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高高兴兴地吃晚饭，哪知道后来就演出这样一幕。世君笑道，哎，很戏剧化的。曼桢道，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电影看得太多了，有时候做出的事情都是为演戏而演戏。世君笑道，的确有这种情形。曼桢洗了脸出来，到前面房里去梳头。世君望着他镜子里的影子，突然说道，你跟你子子一点也不像。曼桢道，我也觉得不像，不过有时候自己看着并不像，外人倒一看见就知道是一家人。世君不语，曼桢向他看了一眼，微笑道，怎么，有谁说我像子子吗？世君依旧不开口，过了一会儿方才说道，我父亲从前认识你子子的。 曼桢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哦，怪不得他一看见我就说，好像在哪儿见过的。”世钧把他母亲告诉他的话一一转述给他听，曼桢听着却有点起反感，因为他父亲那样道貌岸然的一个人，原来还是个寻花问柳的惯家。世钧说完了，他便问道："那你怎么样说的呢？"世钧道："我就根本否认你有子子。"曼桢听了，脸上倒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气。世钧便又说道："其实你子子的事情也扯不到你身上去，你是一出学校就做写字间工作的，不过对他们解释这些事情，一辈子也解释不清楚，还不如索性赖得干干净净的。"曼桢静默了一会儿，方才淡淡的笑了一笑。道，其实子子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要是把这个实情告诉你父亲，也许他老人家不会这样固执了。而且我子子现在这样有钱。"世钧道，那我父亲倒也不是那种只认得钱的人。曼桢道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不过我觉得这样瞒着他也不是事儿，瞒不住的。只要到我们弄堂里一问就知道了。世钧道，我也想到了这一点。我想顶好是搬一个家，所以我这儿带了点钱来。搬家得用不少钱吧？他从口袋里拿出2叠钞票来，笑道，这还是我在上海的时候陆续攒下的。曼桢望着那钱，却没有什么表示。世钧催他道：“你先收起来，别让老太太看见了。她想是怎么回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把桌上一张报纸拉过来，盖在那钞票上面。曼桢道：“那么，将来你父亲跟我子子还见面不见面呢？”世钧顿了一顿道：“以后可以看情形再说，暂时我们只好不跟他来往。"曼桢道："那叫我怎么样对他解释呢？"世钧不作声，他好像是伏在桌上看报。曼桢道："我不能够再去伤他的心，他已经为我们牺牲的很多了。"世钧道："我对你子子的身世一直是非常同情的。"不过，一般人的看法跟我们是两样的。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人，有时候不能不……曼桢没等他说完，便接口道：“有时候不能不拿点勇气出来。”世钧又是半天不作声，最后他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一定觉得我这人太软弱了。自从我那回辞了职。"其实他辞职一大半也还是为了他，他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冤苦。曼桢不说话，世钧便又用低沉的声音说道："我知道你一定对我很灰心。"他心里想："你一定懊悔了，你这时候想起玉锦来，一定觉得懊悔了。"他的脑子里突然充满了预警，曼桢可是一点也不知道。他说："我并没有觉得灰心，不过我很希望你告诉我实话，你究竟还想不想出来做事了？我想你不见得就甘心在家待着过一辈子，像你父亲一样。"世钧道："我父亲不过脑筋就些，也不至于这样叫你看不起。"曼桢道："我几时看不起他了？是你看不起人。我觉得我子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他没有错，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他这样的。要说不道德，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。"世钧觉得他很可以不必说得这样刺耳，他唯有一言不发，默默地坐在那里。 那苦痛的沉默一直延长下去。